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等于是说从佛学概论，然后给各位引入禅宗禅门里头来。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要结业啦，两个礼拜以后呢，或两个月以后呢，我们就要上另外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来谈华严经了。这个今天呢，那么有同修呢跟我谈到说，哎，郑老师啊，为什么要休息那两个月呢？我说啊，那两个月啊，有另外一位居士告诉我说，那两个月是化成，你练过啊《妙法莲华经》啊，你就知道化成品讲化成是什么意思。化成的意思是中间站的意思，是到那个地方告诉你说，哦，有一半这个地方很好，是不是马上就到可以休息啊，让你休息了。可是化成道的时候呢，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就是各位同修有这个因缘，大家一起学佛，那么我们就得真的能够继续下去。那么我们从37道品谈自信净土说起，那么接下去谈禅。为什么要先谈禅呢？照理讲，禅呢是言语道断的，是最不容易用语文来表达而收到效果的。禅并不是不容易表达，而是表达了以后听的人并不是能够很快得到效果。但是呢，我们呢必须有一个了解，现代人他喜欢思想，现代人呢他喜欢什么东西呢？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理路。现代人呢受到了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整个的一个根性上呢，有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现代人学佛，我认为最好的是先学自信净土，不是净土宗，是先讲自信净土，接着把自信净土弄清楚了，就要来接触禅到底是什么。回过头来，你要修净土，那你修的净土是一等一的净土。我打个比方这么说吧，我们呢有一次呢，这个有一位居士呢，他跑来找我，他说，郑老师，我的朋友啊跑掉了。你说我的朋友跑掉了，不止跑掉，是他以后再也不跟我在一起的。老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我说，你想我能怎么帮助你？我来练一个咒语，把那位小姐想办法把她怎么样，把她请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他不，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再能够重新得到她的芳心？我说，哦，那你就比第一个那个进步多了，那你对如何改变自己，但是你确实可以得到芳心，但不见得得到她的芳心。你改变了你自己，你将来可能有更好的姻缘，得到一个更好的对象，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要从你自己开始。他呢也来这里听了几次讲，哎，听了几次讲以后呢，他真的变了，不只是那个芳心，是真的是那个芳心又回来了。他回来告诉我，哎，佛法真好，郑老师，佛法真有效啊，好，很好。我说，你可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佛法， 如果你把这一件事情当佛法，那你是在谤佛。他说不，我深信佛法法力无边。我说好，那我希望你真正的学佛吧。后来他就不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来了。后来呢他又分手了。我是有一天打电话看看以前曾经打过电话给我的，留个电话的，我会追踪，有时候我会追踪这个人，我怕他出一点毛病的，我会有时候反而过回来打电话问他。哎，他告诉我，告诉他说你这么好吗？他说我现在失恋很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再来呢？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不好意思呢？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弄懂佛法是什么。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开始进入佛法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愿力很强，愿力很强的时候感动力很真的很好，那个时候可能真的看出了或者你感受到了一些灵验的地方，而你以为这一件灵验就是佛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好像说小朋友是妈妈拿一个糖果给他吃，他从此以后以为糖果就是他的妈妈，这个问题可是很严重哦，这可是很严重哦。所以你不只要认得妈妈是谁，还要回过头来自己有一天自己也要当人家父母，也如同父母，那才是如子异母，如母异子，这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头是这样子的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学佛这件事情一定不可以为了一时有任何感通，而你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全部，那你就不会再进步了。你将来你想真正有些根气，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了。而且以后呢，你真的碰到大困难的时候，你要脱得了都不容易，因为你没有进步，你仍然还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陷阱把你陷住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感通这件事情是假的，不，我的意思是说请你不要束缚在那个地方。而禅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一进来一拜了佛，拜完了又觉得咦，我的身心都改变了，我好欢喜，我回家又因为欢喜所以家庭生活也很好了，哎呀，华藏讲堂太好了，净空法师的道场法力无边，郑老师听郑老师佛法太好了。好了，那你弄错了，你把郑老师也通通骂进去了，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赵州禅师跟他的弟子们这么讲啊，说你念一声佛要漱口三天，这意思呢常常会引来我们修净土的人对于禅宗的反驳。我告诉各位，六祖坛经里都讲得很清楚，一定不可以有真言，是无真言才行。在佛法里头是法法圆融，法法相通的，无真言可言，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在那个地方争的。为什么禅宗讲说你念一声佛要漱口三天呢？他的意思是你念的那一声佛是念的是一种执着的佛，那你一定要去漱口。为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亵渎了佛法，所以要去漱口三天才漱得了你内心里头的那些障碍啊，所以要漱口三天。那么禅法呢，它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我们从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出来，它帮助我们从很多的一些困境那个地方我们能够顿悟出来，帮助我们真正去见性。他在这个见性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不再会被种种的色相牵着鼻子走了。你说我几句重话说的是对或者是不对，对我来讲都不是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会听，但我也知道怎么做，但无所谓对与不对之间的拘泥。他会把东西拿来，问题是这些听来的这些人家的重话，我们听过以后自己如何来做改 做以后在行动上的一种参照，这是决心哦，这是心灵的自由，这是智慧。如果我们只去拘泥一个这是对还是不对，很少人讲话只有对的，也很少人讲话只有错的，那么我们就会去避重就轻，就会找一个我们认为那不对的来反击别人，我们就会讲个全部对的来防卫自己，所以自己永远陷在那个对与不对是非之间。人最忌讳的就是掉在是非圈子里头跑不出来，那么他不会觉得有一种自在感的。所以透过禅法的一个熏陶，透过我们自己的参禅坐禅，然后我们慢慢的回过头来要去学净土的时候，那个净土学起来练起佛来是响叮当的，那现练起佛来呢是跟佛之间的感应呢，那是真实的，那才是真正的如来真实意的。所以我们之所以先谈自信净土又来谈禅的主要原因是在这里。我知道我们同修们有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来，有一部分的人中间断断续续都有录音带，你缺的你去听一听。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讲华严的时候你才会懂，因为华严那个部分呢一谈起来就再也不是像这个阶段里头所谈的，你说哦，听郑老师谈佛法感觉到他一层一层的很分明啊，熏熏然善诱人。我告诉你到了华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哦，华严那个时候是要带你去看那个华丽的庄严的世界，那个世界再不是这个样子啦，那个世界是庄严的，是要你真正的自己对于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能相当的摄受的，也就是说你不能上到那个大法船去的时候你怎么晓得坐在那个大法船去云游那四海是什么。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请各位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上自己，虽然我们这个课不开，我希望你能自己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懂得什么叫参禅，懂得呢把这些东西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去把它用一用，那么你回过头来我在讲华严的时候你受用就很多很多。而且名相的问题很复杂，华严有很多的佛学的名相，那个名相很复杂，那我们也在三十七道品里头有些东西都讲过了，回过头来你来看要来研习华严经就容易多了。最后一件事情是学禅一定有打坐，打坐这件事情是学禅的很重要的，但是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到你在蒲团上做那个心情你能够把它迁移到你的平常应对进退那个地方，你能用得进去，待人接物上你都应得进用得进去，那个坐禅就坐得对了。坐禅不可以只做到说哦，我一心不乱，我现在看到什么了，我千万不要执着，你看到任何东西都不要执着，哪有看到的呢？有看到的话也是你自己的念出来的，你再张眼睛大一点看他还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了，不要把那个东西太拘泥，你才能够从那个地方很自然的就好像游水一样，你很容易就游过，游得很悠游自在。我们过去给各位讲云门三句啊，最后是随波逐浪，你真懂得深通啊，随波逐浪不是随波逐流哦，是随波逐浪的时候，那么你才真正感受到那内心里的一份自由。我所谓的内心的自由不是现代人讲的自由，现代人讲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是自己不能自我控制不叫做自由。我们讲的自由是自己有很好的定功，自己能够自我控制，那才是真正的禅定功夫。所以禅定呢是外禅内定的，外禅是不被境界所牵，内定呢是内心里头我们不乱 那才是真正的禅定。有一件事情必须得特别交代各位，坐禅不是一定你要去买一个很漂亮的禅椅来坐。如果你认为要一个很漂亮的禅椅来坐你才能够坐得好，那我问你，有一天你人生终结的时候，你能带着那个禅椅到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到弥勒内院去，你是手提着那个禅椅吗？我要告诉各位，打坐的地方是只要能打坐的地方就可以打，那才是一等一的好禅手。米背给揪来，棉被脚拉过来，坐脚一盘就可以坐。地上哪几本不要的报纸或者是书册往地上一盘，不要拿佛经来坐。一样呢，脚一盘呢，一样很自在。哪有说一定非怎么样不行呢？你现在做的那个东西必须是越讲求，那么你将来只会做一样东西，就是只有那个蒲团在的时候你才做得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给各位说我们来定做一个大家照用那个东西来做，也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过你还可以做做别的样子，都可以，什么样都可以。你觉得看来那个喜欢，那你就可以把它请回去，你就做，买回去了。俗话讲了，你就可以买回去，你就可以做。所以你自己呢，旧的棉被把它像这种天气这么好，把它晒得干干的，是不是？把它缝一缝，自己做一个，哎呀，也很好，是不是？都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才行的啊。到最后是不是弹腿的时候，正襟危坐的时候，内心里头一样可以定得下来，那才好，那才好。那么我们今天我讲过的是要给留一个时间呢，给大家问问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让大家问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不再多讲，我只希望你要注意禅他很强调的要你去注意的是你的活水源头，要记得那是活水，而且是你真正的看到那个源头那才行。生命有生命的活水源头，待人处事有待人处事的活水源头，修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性，有自己的心性的活水源头。而这几个活水源头只有一个活水源头，没有那么多个活水源头。现在讲那么久了，回过头来换我听听你讲吧。有谁在这一段时间你学禅或者是学佛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提出来。现在开始。不要客气哦，否则就下课了。先谈第二个问题，然后谈第一个问题。忏悔呢， 如何将心忏，只有心灭的时候罪才亡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心，那么各位还记得法眼文艺在他行脚的时候来到了地藏院，那么跟罗汉贵僧两个人在中间两个人论道之后，那么法眼文艺等到大雪停了以后他要走了，这个时候呢罗汉贵僧当然知道这一位法眼文艺呢是根性是很利的，所以他也有心想要启发他的，所以才问他说外头院子里头那一块石头到底是在心内呢还是在心外，也是谈到心的问题。在六祖坛经里头，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一个是心，一个是性。那么这个性在的时候身心在，就是性在的时候身心就在了，性去身心无，身心就亡了，就没有了。这六祖坛经里头的话，我们应该说我们要见性，但不是讲见心。为什么？性是一个真正的自性，它本身不是一个可以刻板的描摹的有色相的，而心本身呢已经沾染了我们的六根收受的各种不同的资讯所形成的心。所以我们通常呢都是讲起心动念，而不是起性动念，是心在动，性不动。这很像这么说，说大海本身并不动，是海上的波浪在动，所以是心在动，海不动。是波浪在动，水本身还是水，它并不是变成白色的波浪，但波浪停了以后，一下去平静了以后，它还是回到变成水来。所以古德呢，经常以水呢来作为比喻，说水的波纹波浪那是心，水的本身那是性。正因为它是性，所以它可以变成一碧万顷，也可以变成汹涌波涛的瀑布，也可以变成你一杯水可以喝的，也可以拿来用水可以做成你工业上所用的水刀切割东西，你这个水可以冷却，你这个水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用途。它是性。如果你一开始变成一样东西的时候，只要你一发动变成一样东西，变成一杯水，这样一杯水的时候，这杯水呢放到这个杯子来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吧，它已经到了变成是喝的，它已经不是洗澡洗脚洗碗，你不是，也不是一个大瀑布，不是的。这是心使它变成在这里。我们的性呢，如果当我们把这个东西一说用到了一个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怀恨，对一个人感情的执着，对一个子女教育上的一种野心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好像很大的一个力量一下子缩到一个小地方里头去，这是心。这个心呢会让你起大烦恼，会让你讲错话，会让你做错事，这是心。但是这个心也可以让你说得得体一点，因为你学过怎么样教育子女，你也学过你应该怎么样子的来对待别人，跟别人做沟通。可是你这个心呢是学的是跟子女讲话，跟人做沟通，可是你这个东西如果哪来沟通的这一套东西，如果要拿来做别的事情上的时候，这一套东西又用不上了。也就是说心的部分呢本身呢是已经开始走到用的层面来了，它通常呢是已经表现出来了，而性的部分呢是一个完全的素材，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用，它是一个本体。这个地方你可以先弄清楚它。 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被好多个成见的东西把它束缚的紧紧的束缚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信呢就不能产生它真正的大用，般若就不能真正的开发出来，是不是？所以呢就变成了有起心动念，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产生了很多方面的。也许我们好多同修会这样子觉得说，我也感觉得到，照理说如果我把我这个信用在我学工程学待人处事这上头来，这东西应该是很好用，都是心，为什么不见心而要见信呢？我要告诉你的是说，你所学的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有用的，可是你明天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却是全新的。就是拿做沟通来讲的话，今天呢沟通得很成功，明天另外一个人是不是他唱着的是黑脸的，你突然间就不会沟通了，对不对？但是你不会沟通了，你能够先，你那个时候马上能够反应出来，哦，非常，我们现在就很有智慧的，很有创意的产生一个沟通的心出来，那要因为你的心是活活泼泼的才行啊，是曾经见性过的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科学的研究上，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讲这个那是 MIT 啊，他就开这样子的课程叫 SEI。这 SEI 三个字的很像我们这个科技论文的那个 XEI， 但不是，他这个 SEI 是 Science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是叫做创造性智能啊科学。这个科学呢其实它所用的东西就是禅坐，它是透过禅的方式来开拓你内心里头，不要被一些东西把你紧紧的束缚住，你的创意就多了。那创意多的时候呢，回过头来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下一个礼拜我们不上课，同学们没有来，在家里突然间有个人跟你讲说，啊，今天怎么过去，今天怎么过去，他好像有一句气你的话一样。那么你呢，如果只是刻板的一种应对进退，你讲那什么话，这个话呢，这两个人就容易冲突。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啊，他说我们正在化成呢，我们今天正在化成呢，因为他说化成什么意思，还不能，你想知道那你以后不要随便讲话，否则我不跟你讲。所以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一种活泼的那一面，那就是智慧，但是是信，是见性的。所以见性这件事情，那个见字有限的意思。所以忏悔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把内心里头这些往往抑制住我们压抑的抑制了我们很多的情节，我们的情绪，这些东西它压得紧紧的，这些东西我们透过忏悔，透过诚心诚意的愿意改变自己，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自己的心开了，所以叫自得心开，自己心真的开了。这个忏悔的这个当一个人愿力哈，是很深的时候，而忏悔的时候是忏得很深的时候，那种忏悔是非常有效果的，对于他的修行，对他的人格上是很有效果的。在我从事做心理咨商的经验里头啊，有时候呢有人跟我谈一谈以后他就哭了，但是他哭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净化，他洗涤了自己，他洗涤完了以后他就觉得轻松多了，好多了，他洗几次以后他觉得好多了。所以有时候呢你知道，我记得是赵州禅师吧，他说啊，过去呢我的师父呢他可以用禅棒的打我，我现在想要请师父呢再来打我，有哪一位肯打我的呢？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被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一方面是警惕，二方面在那个地方可以产生很强烈的忏悔的效果，也可以产生进化的效果。所以家里的小孩子他做错事情你都不骂他，也都不打他，事实上他反而不觉得爱， 反而不觉得自己内心里头得到一份洗涤，他的罪恶感没有得到洗涤，但他做错了，你狠狠的骂过他，甚至于你曾经就是对于适当的情况之下施以警戒的话，这对他来讲，他反而感觉到一份很深的那种自己进化而且忏悔的感觉。那个忏呢，是忏的越深呢是越好的。所以只有呢，能够把心忏的平了，不会被那个情绪的东西牢牢的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展现我们的自信般若。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稍稍再做说明的，我们的生活就我们讲智慧，其实智慧本身呢，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说，我很有创意，那个人很有创意。生活有创意并不是表示说哦，我金高碧练，好多谈话讲金高碧练，金高碧邦谈，是不是？那叫做创意，不是。这个创意是他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能够把一件事情哈、啊、点到那个很恰到好处的那个上头来。这个东西呢，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理性的，一个层面是非理性的。理性的这个部分呢，通常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思考，而非理性的那部分呢，是我们的点子。我们突然间拿一个点子，你仔细检讨一下你平常的生活之间，你留意一下，你会觉得你要解决一个问题是突然间一个点子跑过来，然后我们发觉这个点子用思考一下觉得好，用这个点子怎么来做，它演成一套行动 的一种构想，然后去行动。所以那个点子呢是属于非理性那个层面。我们这么讲，非理性的部分呢，情绪情感是属于非理性的，思考逻辑是属于理性的。可是在这个理性与非理性的后头，它却是一个我们的所谓见性的那个性的部分。那个性本身是把理性跟非理性的根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见性，见性的时候，那个见字有展现的意思。我们从活水源头流露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并不是纯粹就逻辑的剂量来思考，也不是从情绪情感来思考，而是这两个东西突然间完全秘密的融在一起，而且是从深层的见性性地那个地方。所以性在的时候王在啊，那么性是王啊，心是地啊，所以王在的时候这个地呢才真正的起大用，是这种融合的。所以这是我们呢讲心性的问题。忏悔的时候一定是忏心，不是忏性，性不需要善。所以每一个人自心自性都是佛，所以从心忏心的时候心就可以成佛，所以自心成佛。可是忏完了又是见性，才是真正的见性成佛。所以修行是从心入的，但是真正的悟法的时候是见性的。修行的时候是从心去入的，悟法的时候是从见性才得到的。那么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六祖呢，他躲在猎人追里头十五年，他出来要来 说法了，来到了法性寺。那么到了这里呢，那么正好呢，那么这个印宗法师呢在说涅槃经，他来到了寺的门口，寺的门口当然有寺僧在那边啦、啊、所以呢两个人在那里争着，但是我想这两位这个出家众呢也已经有一些认识了，所以两个人才会变这个翻呢、啊、这个佛寺里头常常有那个帆呢、啊，风一吹呢就会飘飘的飘来飘去，一个就讲了那个是风在动，一个呢说是帆在动，两个人在那争论不休，到底是风使它动呢还是帆在动。现在呢站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没有剃度的，可能头发是很长的，穿一个普通人衣服的，一个素人衣服的
他是从猎人堆出来的，时间到了要来说法的，他在突然间站在那个地方听他们变了一番以后，他讲了，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你看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心，是心在动，是我们的心的上头在动，在用它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在动。所以两个人在那里争了半天，都是为争谁赢或者输，都为争这个幡到底是什么在动，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心的。所以他跟他讲是仁者心动，这一听呢是一个真正的心的问题，而身的背后正是他的心的问题。这话呢一会儿给印宗讲了以后，印宗大师呢才回过头来请问他说，那我们这个经典谈的是涅槃经，就以高贵德王这一段来请教他。这一请教呢，哦，他说仁者讲经呢、啊、像真经呢、啊、像经的经啊。那他自己呢这个说法呢实在是有如瓦砾啊，就像这个我九桃啊潘霞拼啊感官，他感受很深。所以呢也请示他说，你是不是听说这个衣钵难传，那么你一定是难传的这一位得道者吧。他说不敢不敢，是很客气的请出示衣钵，才把这个弘忍大师的衣钵出示来给大家看。这个时候呢印宗为他剃度，剃度完了拜他为师，这他开始说法的开始。说法的开始，我们知道所有的因缘的东西都是心的，都是从心出发的。信他已经不生不灭了，不去不来了，不依不异了，所以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了，那么信它是圆满法。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心，都是起心动念的。我们会觉得某甲是这个样子，待人是这个样，某乙待人，某一个亲戚是这个样子，这都是心。心你可以把它变成善心，你可以把它变成恶心，可以变成是非心，可以变成分别心，都可以。但是性是只有一个，所以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正等正觉。那就是说当他的性跟心融合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是完全自由无碍的时候，他是见性的。好，还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禅宗啊，根据我们所了解，达摩呢可能在考证上，我们知道达摩是属于下毒，达摩、啊、当时就是有可能考证上知道他可能死于下毒，有人给他下毒。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因为过去呢 经典，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佛法来到了中土的时候，资讯非常不发达，所以呢，一部山呢，整个的一个山，这个山丛林呢，或者是这一个佛寺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以一部经典作为镇山的宝典啊，那么他们觉得好像别的东西呢就不存在了，所以每一个人呢，他没有完全去接触到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还没有真正悟到的，也就是属于比较低下的，他会觉得我师父才对，别人的不对，所以他起了一种对立的，有了起心动念，他发生了这种宗教上的一种法难出来了，这就是法难。那么二祖三祖他们都遭受过蛮多的一些波折，所以五祖他自己深知啊，过去呢是大家都太注重这个衣钵了，这个衣钵呢将来会成为一个争端，在没有真正的彻悟之前，谁不想当所谓的得到传法的呢？有好多没有见性的人，见性的人他就不会了，就是没有见性的他就有想当了，所以他就会产生一种纷争啊。所以到了五祖跟六祖之间的时候，他只好夜间为他印证，原因是因为六祖本身不是一个出家人，他没有出家，他只是一个居士。第二个，他的语音又不正，又是边帮的人，讲不清楚。这个事情如果太早讲了，别人都会反对，连所咒都会反对啊。所以呢，夜间为他传法，传法为他说《金刚经》，然后告诉他，佛法会在你的手里头，会真正的盛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不可以单传，不可以用衣钵，衣钵只是个信物而已，以后再也不能用衣钵了。如果再用衣钵传法的话，命如悬丝啊，法命啊，法会啊，佛法的会命啊，就有如一个悬丝了，就很危险了。所以把这个东西给他，就是因为要让他将来他要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信物告诉大家说他就是真正当时的传人。而一位真正得道的高僧呢，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慧眼，看出六祖这样一位居士，一个砍柴的人，他具有这样子的一种大力的根性，可以弘法，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从那件事情以后，佛法就再也没有密了，佛法就再也没有密了。所以六祖以后呢，佛法没有密了，也就是说没有所谓哪一个东西秘密的可以相传的东西，秘密的依附依法，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现在你来这里，我们没有给你一袋衣服，没有吧，没有要你买一件海青吧，没有要你说你一定要去带一个什么东西呢在你的身上吧，没有。这个道场净空师父的嘱咐就是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这是真正的禅。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去怀疑正等正觉圆满的佛法，但是世间里头没有圆满的人还是很多的。对于这样子的，那么就必须在制度上用智慧去做一个相当的处置。所以现在依法不传，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传心印，心这个印是最重要的了。一念悟的时候，心印就在你心，所以第一次说法，慧能第一次说法是慧明追上他了。慧明追上他了以后，他告诉他，他说呢，向自摧尾啊，前面那个地方路啊很陡很陡，没有路可以走了。其实啊， 慧能就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呢也赶紧往后跑，所以大家就没有追上慧能的原因就是这样啊。那慧明是不是也得到呢？是不是也开悟呢？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样同出黄梅。当他要去夺他的衣钵的时候，夺六祖的衣钵的时候，他去提呢是提不动。这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说他真的拿不动，一种解释呢是他的法意，就是他要拿的时候，我即使拿到，那我没有开悟过，我拿这东西有什么用，所以提不动。现在呢才回过头来把它放回去，大概他拿出来了，拿上来又觉得，那我拿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自己没有开悟过，人家问我我也不知道，我拿这东西干什么，所以又放回去，说仁者，我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突然间忏悔，这句话就是忏悔啊，我是为法而来的，非为衣钵而来的。然后慧能才站出来说，好，你既然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请你万缘放下，不生一念。我为你说，他把万缘放下的时候，他问他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时候是什么？那就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啊。这个是经典上所写的一段非常生动活泼的一段记载。听说就这样子，慧明呢就悟到了。为什么悟到呢？他才知道说，不是这个有相的东西，是一个无相的东西。我们呢知道这样子，以信为圆满，以信为真正的心印，那才好。其实原始的佛教里头，不管是以后发展的任何一宗，原始佛教里头讲三个法印，这三个法印都是